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六课，经文的范围在3章1节到4章6节，主题是实际的耶路撒冷，社会的败落以及它的原因。我们先来看一下概论。第三章呢，继续描述了审判，耶和华呢将除掉百姓所倚靠的，尤其是国家的领袖，由孩童跟幼稚或者是不成熟的成年人取而代之来治理他们。经文里头也提到了妇女跟孩童压迫百姓，反映了神施行审判导致的社会混乱。耶和华神呢，在3章13节也被描述为大检察官，坐在法庭上控诉他的百姓。首先呢，受到指控的是领袖，因为他们对耶和华神的葡萄园造成了毁坏，并且欺压贫穷人，向弱势的人勒索钱财。耶和华神愤怒地问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第三章末尾的时候，对锡安的女子提出了独特的指控，他们傲慢地昂首阔步，穿着和饰品凸显了他们花俏的外表，但是这些都将被除去，取而代之的是羞辱。最终呢，男丁和勇士将会败亡，女人将孤苦无依。最后一节经文描述了神借着亚述人施行审判，使他们全然溃败。第四章开头一节结束了第三章所描绘的审判，第四章二节描述了未来的恢复跟拯救，以色列将会变得华美尊荣，百姓将被称为圣洁，耶路撒冷的污秽将会被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除尽。经文里头也生动地把耶路撒冷描绘为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这里象征着保护跟引导，类似于埃及事件中神的引导。在以赛亚的时代，百姓从某种意义上能在前往圣地的路上，而他们最终会在新的锡安得到安息。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先来看3章1节，经文说，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这里提到领袖的兴起或覆亡是由万军之主所任命或者是移除的。而这里和合本提到的倚靠跟障碍呢，可以翻译为供应和支持。这两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里面使用的是同一个字，意思是任何一种支持的意思。再来往下，我们来看3章2到3节，经文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50副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如果快速浏览这两节讲到即将被移除的社会稳定的成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法律跟秩序的领袖，全国的领导，有影响力的人，其中呢也包括了非法人士，比如说占卜者就是算命的，妙行法术者就是以为生来传世的，向死人为生说话的，就是教鬼的。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8章19节，还有生命记的18章9到13节， 以及呢合法的人士，比如说谋士、长老，也就是地方的政府官员，或者是夫长、侯爵，就是公务人员的意思。除此之外呢，还有扶持的机构，就是指有巧艺的。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三章的四节，经文说，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孩童呢，这一个词在这里指的是那些缺乏经验、不成熟的人，比如说耶利米书的一章六节，也有提到不成熟的人，或者是婴孩。那这个婴孩的这个词呢，只在以赛亚书66章的第四节里面出现，意思可能是反复无常或者是冷酷无情的。这里暗示了领袖的行为像孩童般的不可预测，暴虐无常，而且不深思熟虑。再来往下，我们看三章的五节，经文说，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误慢老年人，卑贱人必误慢尊贵人。这里提到的各种状态，其实是指百姓们行为卑鄙自私，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彼此之间竞争激烈，专注于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没有办法容忍不同世代的差异，只顾追求进展，完全忽视了应该有的价值。再来往下，我们看三章的六到七节，经文说，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这两节经文呢，实际上是在指选择领袖变得很随意，甚至只要是最无足轻重的条件，如果满足了，都足以让一个人被选为领袖。更糟糕的是，民众缺乏服务精神，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来承担责任。再来往下，我们看三章的八节一直到九 C， 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这两节经文呢，是在探讨耶路撒冷崩溃的原因。英文的 NIV 的译本虽然没有翻译出两个因为，但是其实这种崩溃是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败落并且倾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都跟上帝反对对立，这显示了社会崩溃的一个根本上的原因。耶路撒冷的问题首先是灵性上的问题，他们的言语跟行为都跟上帝对立。其次呢，百姓罪上加罪，对自己的罪行毫不隐藏，甚至没有罪恶感。罪呢，不再被视为是罪，反而被当作一种新的道德，这就是社会崩溃的真正原因。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九节 D 到十一节，经文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以赛亚以智慧文学的一种笔法，认定了义人跟恶人各自会得到公平报应的原则。虽然神没有承诺义人在地上能够完全免于灾害，但是他们最终会享得福乐。在三章的二十五节到四章的一节的受害清单里面，有许多的义人也遭受苦难，但是他们最终也会享受神的祝福。再来往下，我们看三章的十二到十五节，经文说，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 在以赛亚书里面第九第一到十一节是一首小的短诗，表达了公义报应的原则，而且也描绘了一个小型的法庭的画面。这些个经文连结在一起呢，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以赛亚如何在描述不同情况的时候，将一块新的瓷砖放进另外一块墙面。这里头提到的我的百姓这个词，同时在第12节和第15节构成了一个刮胡。第12节描述了律法应当改正的情形，而在第13到第14的 B 节，神用大法官的身份就位，而且在第14 C 一直到第15节里面亲自来指控被告。这一段描述呢，让我们看到无论是领袖的兴起，或者是父王，还是公义的审判，都是神在掌控和运作的一部分。再来往下，我们来细看三章的十二节。这一节经文呢，是以一声愤怒的惊叹我的百姓开始，随后呢，就转为一句对白说我的百姓啊。这一句呼喊呢，使我们能够感受到神对受虐的人怜悯的心。接着呢，经文又提到了孩童欺压，其中的欺压是复数的分词，是指重压迫者或奴役者，类似出埃及记三章七节里面的用法。这里呢，如果有尊贵的多数的功能，那这个就是指头号的奴役者，也就是暗指亚哈斯王。因此这里的意思可能是说，你们的奴役首领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坏蛋，任性的小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妇女就可能指这样一位王的后宫人士，是王位背后的实权。但是这里也有可能是像阿摩斯四章一节一样，以赛亚是在评论耶路撒冷社会里面有权势的妇女的影响。再来，经文里头提到的引导你的这个词带有一点反讽的意味，原本它是指领袖的责任，但是这里却表达了领你走正路的人反而使你走错，他们将百姓的生活方向引入歧途，导致了原本正常生活和健全社会的标准消失殆尽，仿佛这些标准都被吞噬了一样。再来往下看三章的13到14节。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刚念过，这是在指呢，神虽然对百姓感到愤怒，但是神行事不会冲动。所有事情呢，都必须按照法律跟公平来进行。葡萄园象征着神拣选并且拯救他的子民，而且安顿他们并且喜悦他们。但是呢，那些领袖不止偷取了葡萄园，还加以抢夺，做出了不义的事。再来我们看三章十五节的经文，里头提到了压制，也可以翻译成压榨，这是一个具有寓意的词，总是指最严厉的虐待，比如说在以赛亚书53章5节跟10节。搓磨的意思类似说是在模仿当中磨东西。这些领袖呢，不止残酷的压榨百姓，更是将所治理的人看作是农作物，从当中获取自己的利益。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有着最详细的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想了解弥赛亚的预言，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三章的十五节，这一堂课我们要从三章十六节往下讲。我们来看三章十六节一直到四章一节的这一段段落。这一段段落呢，延续了前面的13到15节的一个法庭的场景，宣告判决。 以赛亚的笔法呢，引入了一段独立的神谕，谈论的是锡安的女子。这里的女子也可以直接翻译为女儿。那这样一来呢，以赛亚的指责就包含了所有类似的人。那这里呢，是以著名的这些女人呢，跟三章二到四节的领袖相配。再来呢，他也强化了指控。刚刚说的14到15节外在的罪，是由锡安的女儿高傲任性的心态更清楚地展示出来。以赛亚从女儿转到锡安本身，就是从16到24节转到25节，显示了这些妇女是这个锡安城精神的化身。再来，以赛亚也肯定了神的审判。16到17节里面呢，神描述了锡安女子们的骄傲，而且提出了审判的威胁。神的审判将通过移除18到23节、取代24节、荒废24节来实现。代替的丧钟敲响了五次，高傲的象征被恐怖的替代物取代。以赛亚呢，也为下一段，就是四章四节，搭起了一道桥。因为以赛亚的思想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的显多。接下来我们来细看刚刚讲的那一段的经文，先看三章的16到17节。经文说，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这两节经文提到，以锡安的女子们本来是狂傲的，她们用各种方式和装饰品来打扮自己，用性来吸引人。但是这些过度溺爱自己的身体的行为却会引来负面的结果，比如说头长秃疮。那这个词呢，跟利未记的13章2节里面描述大麻风的皮肤是有关的。但是在这里呢，它的意思比较有可能是指围攻的期间锡安女子营养不良的现象。那头顶光秃，和合本其实是把它翻译为赤露下体。这个翻译方式其实存在着争议，因为这里的动词从来没有用在拉掉头发，而头顶也只是纯粹猜测的翻译方式而已，所以这个片语也可能被翻译成曝露私处。这大概是暗指当城池失陷的时候，女子们就会遭遇了曝露私处这样子可怕的命运。再来往下，我们来看18到23节。经文说，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这些经文那么大一串呢，提到那个月牙圈可能是作为幸运符来使用，通常是跟月神有关。那香盒呢，直接翻译其实是灵魂或者是高领的装饰。那这些物品呢，都显示出当时的人对装饰跟护身符的重视，但是这些外在的华丽终将没有办法遮掩他们内心的腐败跟罪恶。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三章的24到26节。经文说，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系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锡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这几节经文呢，在说明呢，在所有的替代物里面，只有烙伤是跟哀悼无关的。第25节里面提到的你的，其实是阴性的单数，表示呢，先知以赛亚已经从指责女儿转到了锡安这位母亲。 西安呢，目睹他的孩子们在战争中倒下，而这种情景延续到了第26节。城门是城市生活的中心，当城门举哀的时候，表示这座城的心已经破碎，因为战争带来了惨重的死伤。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第四章。我们看四章的一节，经文说，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在前面以赛亚书的3:6里面，提到了众人拉住了一个男人，要他做领袖。而在以赛亚书的4:1里面提到的是几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要他当丈夫，这两个拉住其实用的是不同的字，但是翻译起来都是拉住的意思。再来往下，我们看4:2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人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4:2呢，有许多的注释家、解经家认为说，以赛亚书的4:2中的这个苗，或者是和合本翻译成出产，或者是你要把它翻译成果子，都是象征着弥赛亚时代大地的一个丰饶。这里也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的31:12、约珥书的3:18、阿摩斯书的9:13。我们来看一下这三节经文。耶利米书的31:12说，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再来我们看约珥书的3:18，经文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最后我们看阿摩斯书9:13，经文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在旧约里面呢，这种大地丰饶的这些观点呢，认为呢是罪使大地受到咒诅，不再出产丰富的美物。但是有一天呢，当罪咒诅不再存在的时候，新创造的大地就会继续出产丰盛的物产。那这种丰盛呢，并不是空想而来的，是基于对弥赛亚的信心，相信呢弥赛亚会除去罪跟咒诅。撒迦利亚书3:8-10将罪的除去，平安与丰盛的享受跟我的仆人苗裔的出现联系起来，因此呢，这个苗就成为弥赛亚的一个头衔。这里可以参考撒迦利亚书的3:8-6:12。那以赛亚书呢，4:2就是这种用法最早的例子，表明呢苗指的就是弥赛亚做王和做祭司的职事，并且暗示了弥赛亚的血统。耶利米呢指出弥赛亚是大卫的苗裔，显示他在人类祖先中的伟大出身。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11:1。先知以赛亚呢则认为他是上帝的苗，也就是弥赛亚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神。这个虽然有点难以理解，但是它具有深远的意义。地的果实可以指弥赛亚时代的丰盛，同时也可以解释为弥赛亚属人的源头，就像以赛亚书53:2里面的根出于甘地。弥赛亚赐予百姓的礼物是华美跟荣耀，这些特质呢既独特又富有吸引力，跟以赛亚书3:18里面虚假的美丽成对比。逃脱的人呢，其实就是那些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将会享受这些恩典。神的荣耀将会住在他们当中，并且他们在神里面确实有引以为傲的地方， 这是对弥赛亚时代美好未来的期待。再来往下，我们看四章的3-4节。经文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第二节里面提到的逃脱的人被称为剩下和留下的人，但是这些人跟以前截然不同，他们被称为圣洁，地位改变，性情也得到了更新。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他们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一个更好的翻译方式就是他们被写入生命，意思就是他们注定得到生命，被登记在神的册纸上。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32章32-33节，路加福音的10章20节，腓立比书4章3节，启示录3章5节和21章27节。听众朋友们可以自行翻阅，自行参照。此外呢，这段经文解释了他们成为圣洁的原因。污秽这个词的意思是呕吐物，也就是内在的不洁。执行洁净的是灵，这里指的是神的灵，用审判跟焚烧来进行。神借着他的灵来工作，满足他绝对公正的要求以及圣洁的主观要求。焚烧跟火就是神圣洁的一个标志。再来我们看4章5节，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这一节经文在讲神为那些被洁净的人预备了一个完全的新环境，这是一个新的创造。这种创造在旧约里面指的就是神所能成就的伟大新的事物或新的变化。而这个全新的状况其实也就是神自己的灵在，用古时白日的云柱跟夜间火柱作为记号，象征他的保护和指引。神的灵在非常亲密，他将荣耀之上覆盖有棚罩，当然和合本把它翻译为遮蔽。那这个棚罩呢，在诗篇的19章6节写的是隐藏，在约珥书2章16节写的是洞房。那这两个词都象征着隐秘和亲密的关系，让新郎跟新妇在爱中结合。最后4章6节说到，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应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在古时会幕的时代，神跟他的百姓同在，但是他们却不可以进入他的帐幕。不过今天不会是这样了，神的灵在以云柱火柱的形式覆盖在上面，成为一个棚罩，为他们提供亭子、硬币、避难所跟藏身处。这些重复的词语都用来强调一切可能的护庇，同时也暗示着无论何时，无论什么环境跟威胁，神跟他的百姓都会亲密的同在，对他们进行全面的保护。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